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明明为孩子付出了所有，什么补习班啊、参考书啊，一样都没少，但成绩就是卡在那里。
有欸。
更让人挫折的是，每次想好好谈谈成绩，最后都变成冷战、甩门，不然就是翻白眼收场。
我也觉得这种努力跟结果不成正比的无力感是很多现代家庭的共同焦虑耶。而且有趣的是，问题往往不是资源不够哦，
对，
而是出在沟通断掉了。投入越多，那个期待越高，结果摩擦的火花就越大。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深入聊聊这个困境。我们手上的这份资料啊，它不是一本教条式的亲子沟通指南，而是一位身兼顾问和补习班合伙人的开发者，分享他怎么打造一款亲子对话助手 APP 的心路历程。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坦诚的告白。
这份资料所以这么吸引人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起点不是理论，而是教育现场最真实的那些摩擦和眼泪。他试图用科技去解决一个极度人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不只要看这个 APP 有多酷，更要深入去挖它背后的思考。他们是怎么从教育现场最真实的痛点出发，一步一步把科技变成缓解家庭焦虑的工具。这是一个关于同理心、设计和技术的故事。好的，那我们就来 unpack 这个问题的核心。哎，这个开发者啊，他在补习班现场观察到一个现象，我觉得超有趣的。
哦，是什么？
他发现孩子最大的关卡，往往哦，不是什么数学公式啊、英文单字，而是情绪。然后这个情绪这道墙就正好卡在亲子沟通里面
啊。情绪这一点就非常关键哦。传统教育常常都只看知识够不够，但这位开发者很敏锐地察觉到真正的瓶颈是关系的断裂，
关系的门关上了。
对，门关上了，再多的知识也灌不进去啊。
他在文章里举了几个超经典的冲突对话，坦白说有几句我可能自己都讲过，比方说孩子成绩退步，家长一开口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认真，
这句超常听到。
还有哦，看到孩子在滑手机，理智线一断就吼，你再这样我就把手机没收。
你在逃避现实，哇，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小刀。
这就是问题所在。开发者发现，亲子之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
说出来的话都在互相伤害。
完全正确。
这其实就呼应了心理学上讲的杏仁核劫持，就是在焦虑跟压力下，我们的大脑会跳过理性的思考，直接启动最原始的战或逃反应。这些伤人的话就像膝盖反射一样，根本没经过大脑就冲出去了。
所以开发者就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假设性问题，这也变成这个 APP 的起点。他说，如果家长在情绪快要爆炸前口袋里就有一个对话参考，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哦，这不只是个技术问题耶。
对，
这更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提问。他在问说，我们能不能在那个刺激跟反应之间创造出一个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缓冲空间，而科技有没有可能成为那个空间？
这里就进入到真正有趣的地方了。这个专案一开始其实非常不科技。
怎么说？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程式找工程师，而是收集真实情境。
我觉得这是他们做对的第一个关键决策。很多科技产品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急着给出 solution， 却没有好好理解问题本身。他们选择先蹲下来，去画那张充满情绪地雷的战场地图。
他们把问题拆解得非常细，跟补习班的顾问导师们一起列出最容易引爆冲突的场景。
像是
月考考差、沉迷手机、孩子说不想补习，甚至顶嘴说那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
哇，全都是高张力的时刻，光用听的就觉得胃痛了。
没错，然后针对每一个场景，他们写下三种脚本。第一种是家长火力最强的惯用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话。第二种是孩子当下可能没说出口的内心戏。
哦，这点非常重要。他试图呈现出冲突的另一面视角，让家长有机会看到冰山底下孩子那些说不出口的挫折啊、恐惧或疲惫。 很多时候，小孩顶嘴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无助。
然后第三种，他们称之为一种有后盾风格的说法。开发者特别强调，这不是纵容哦，而是把关系放在第一位。
这里的关键词是后盾，而不是妥协。很多家长会担心，先处理关系是不是就等于放纵孩子？但开发者显然认为，地基不稳，楼就盖不上去。这个取舍很有意思，先稳住关系，才能接着谈问题。
没错，开发者在整理完这些脚本后，感触很深。他说，原来家长不是没方法，而是没有一个地方把这些方法整理得好好地摆在眼前。
这点出了很多知识型产品的盲点。现代人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多的理论，而是在关键时刻，一个能立刻拿来用的系统化的工具。他们做的就是把隐性的沟通智慧显性化，变成一个在压力下也能轻易提取的资料库。
好了，有了这些救火队等级的对话内容，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你要怎么把这些内容交到一个情绪正处于风暴边缘的家长手上？这时候界面设计就很关键了。
这正是我想问的。一个心情平静的人可以慢慢滑手机看文章，但一个正要发飙的家长可能连看清楚荧幕上的字都有困难。他们的设计有考虑到这种极端的使用情境吗？
有，他们的核心原则就是为焦虑而设计，所以整个 APP 的设计都非常安静。
安静？
对，他们不用那种酷炫的游戏特效，而是用温暖的品牌橘红色搭配大量的留白，让整个视觉是不吵的，先在视觉上帮你降噪。
很有趣，用安静的设计去应对使用者嘈杂的内心。
完全正确。然后他们模仿了我们很熟悉的 iOS 卡片式设计，让每一个对话建议都像一张你可以握在手上的小抄，很单纯，很有安全感。
嗯哼，
甚至连文字的行距都刻意放大，确保家长在情绪激动、视线可能都有些模糊的时候，也能一眼看懂。
这些细节听起来很小，但组合起来其实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这个 APP 本身就在用它的设计对使用者说，我懂你现在的状态，别急，慢慢来。
开发者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他说这不是一个炫技的产品，而是家长焦虑时放在口袋里的一口深呼吸。
这背后是一种使用者同理性地图的极致展现。他考虑的不只是功能好不好用，而是深入到了使用者的心理体验。这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更广的问题：无论是设计产品还是日常沟通，我们是不是有考虑到对方接收讯息时的情绪状态？这个 APP 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沟通。
好的，安静的界面有了，温柔的对话脚本也有了。但接下来就是技术上最挑战也最精彩的部分了。
啊，要注入灵魂了。
没错，他们要让这个系统听得懂家长的情绪语言。
对，因为一个平静的界面如果找不到使用者要的东西，那它就只是一个漂亮的空壳而已。
没错，开发者点出一个非常现实的状况，家长在生气的时候绝对不会在搜寻框里打如何提升孩子的学习动机。
不可能啦，晚上十点看到作业一片空白，你只会想搜寻讲不听，一直滑手机，只会顶嘴，很混，烂透了，就是这些最直接最原始的抱怨。
这就是真实世界的使用者行为，他们不是在写论文，他们在宣泄情绪。所以要让这个 APP 真正有用，就必须让系统听得懂这些抱怨。
那他们怎么做到的？
他们的解法有两个关键。第一是导入模糊搜寻，简单说就是你打的字不必100%完全一样，系统也能猜到你想找什么情境。
增加容错率，降低使用者在圣物下的挫折感，这很聪明。
第二个更厉害，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同义词库。比方说你输入滑手机，系统会自动去连接到 3C、沉迷、自制力、分心这些相关概念。你输入很混或烂透了，系统不会只停在字面上，它会去抓背后可能对应的议题。
像是
成绩退步、自我价值、家长期待。
等一下，这一步非常关键哦，这等于是一种翻译的过程。它把一个充满情绪指向人的攻击，比如说你很混，转换成一个可以被讨论的议题，像是成绩退步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这个转译本身就已经在降温了。
对，而且他们把技术藏在背后，家长只会感觉到，哎，我用平常抱怨的话来讲，这个系统居然听得懂，而且还能给我一个更好的说法，这是一种技术上的体贴。
所以这个系统最神奇的地方，可能不是他给出的答案，而是他理解问题的方式。
你说到重点了，最画龙点睛的是他们在测试时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妈妈在输入框里打了，每次都在那边拖拖拉拉。
这句话我也很熟。
结果，搜寻结果跳出来的不是教他怎么催小孩，而是几个选项，包括孩子拖延作业、害怕失败、卡在完美主义。
哇！
那位妈妈看了之后，沉默了几秒，然后轻声说了一句，原来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耍废，搞不好他其实是在怕。
哇，这个瞬间的力量太强大了。
开发者说，那一刻他知道这个 app 的方向走对了。
这个故事完美的说明了科技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只是提供答案，更是重新框架问题。他没有直接告诉妈妈该怎么做，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个新的视角。
对，他把一个令人愤怒的结论，就是他在耍废，变成了一个充满好奇的问句，他是不是在害怕什么？
没错，从检察官模式切换到了侦探模式。
是的，那个搜寻结果本身就成了一次微型的諮商，他在人机互动的那个瞬间，促成了使用者内心的转念，这比给100句标准答案还要珍贵。但这也让我好奇，一个这么有效的工具，如果只锁在自己的补习班里，是不是有点可惜？他们有想过这件事吗？
这正是开发者后来问自己的问题。他意识到，这种在第一线跟情绪搏动的场景，不只发生在亲子之间。
哦，对，
像是老师面对家长，公司主管带领新人，甚至业务在应对客户的拒绝时，都会遇到类似的沟通困境。
的确，这些场景的核心都一样的，在压力下如何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个 APP 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冲突情境下的对话模型。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开源。
真的假的？
真的，他们把整个系统的逻辑拆解、整理、标准化，变成一份任何人都能使用的通用指令包跟开源模板。
这等于是把自己的核心 know-how 分享出来了。
他们意识到自己打造的不只是一个 APP， 而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冲突解决引擎。
就是一份情境资料表，一套搜寻设定，几份操作说明。他们的目标是让非工程师，比如你我，也能把这套系统换皮，打造成属于自己领域的对话助手。你可以做成新人引导小帮手，或是客诉应对 SOP。
这是一个从产品思维走向平台思维的转变。他们不只是提供你一条做好的鱼，而是把钓竿的设计图公开，让大家可以自己去打造适合不同池塘的钓竿。这同时也向你，我们的听众，提出了一个邀请。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或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重复发生的沟通难题，可以透过这种情境资料库加上智慧搜寻的模式来改善？
回头看，这个专案就像开发者说的，它不是一个产品案，更像是一场告白。
一场对教育、对科技、也对人性的告白。
他说，这是对三个对象的告白。第一，是对家长告白。你不是失败的父母，你只是少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帮你换句话说的伙伴。这句话给了家长很大的安慰跟赋权。
对，把问题从我是不是个很糟的父母，转移到我能不能有个更好的工具。
第二，是对教育现场告白。我们可以用科技把你每天面对的辛苦整理成系统，让更多人少走一点冤枉路。这是把个人的实战经验转化为群体的共享资产。
最后也是对他自己告白。身为一个创业者，他不想只谈商业模型，他也想为关系、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这为整个专案注入了超越商业的意义。
整趟旅程看下来，核心其实回归到一句话，科技只是工具，关系才是目的。
我完全同意，这个 APP 最珍贵的或许不是那些完美的说法，而是在你快要说错话、理智线快断掉的那一秒，它为你创造出了那个停顿。
啊，那个停顿。
对，那个停顿带来了一个新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照旧发火，也可以选择点开 APP 看看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打断惯性的情绪回路，
而改变往往就从那个微小的停顿开始。
聊到这里，我们也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今天我们探讨了一个为亲子沟通设计的对话助手，如果现在换前你要为自己生活中一段最棘手的关系，可能是跟你的伴侣、跟你的同事，甚至是跟你自己内心的对话设计一个这样的助手，你输入的第一句情绪抱怨会是什么？
而那句话的背后又可能藏着什么你从未察觉的更深层的需求或恐惧呢？